顶礼拜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缘，皆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讲，缘起站了、缘起站。这个缘起站当中呢，今天讲的第，好像前面啊、就唯有佛陀啊，对解脱者不起火，分了两个，其中第二个是依次建立佛陀对解脱者不起，这个有分四个课班，其中第四个吧。应该是建立佛语佛法成为真量而色已啊，就是讲这个问题。这个佛语佛法呢，就是成为真量而这个色已。在松子当中这样说的，说将所之种缘起所描绘之种缘起会，犹如世间之君王朝圣绝伦为为宁者，那么这个字面上意思呢，就是很简单的，我们世间当中有这个千千万万的各种这个学说讲说啊，就是所有的这个讲说当中的话呢，如果有些人能说这个缘起法门的话，那就是这个是这个所有这个讲说里面呢，就是最殊胜的、最妙的、最好的啊，就是最好的。然而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就是这个妙慧啊，就是这个智慧的话呢，也是这个无数无边啊，就千千万万，就成千上万。那么所有的这些智慧当中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升起了一个这个缘起性空的智慧啊，就所有的智慧当中说它是最殊胜的啊，最殊胜的。那么这两个殊胜，也就是说缘起能将所缘起的这种说法和升起缘起的智慧，这两种呢，在我们实践当中呢，就像是这个君王一样的啊，君王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啊，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呢，就是把它评为是这个这个中人至顶、中人至尊啊，就是所以这个国王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这个国家下面有这个成千上万，就是或者说这个上亿、上千万、上多少亿、多少个人的话呢，那么所有的人们就是对他就是毕恭毕敬的。就是在他们当中的话呢，就是应该是就像是那个身床的钉一样的，就大家都是这个恭敬钉戴的。那么所有的智慧当中，就是缘起智慧是最殊胜的，所有的降数里面呢就是缘起殊胜是最殊胜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超生巨轮呢、就是超生巨轮的话呢，那么就是唯有的这个佛陀啊，在这个世间道是您呢就是完全就是了知的，就其他世间人的话呢，就是根本呢，就是不会了知就是这个价值这个意义。人们都认为是自己这个所创立的这个学说也好，或者说是他的这种这个伦理呢，就是指的是最无上的，就有这种这个想法和说法。但实际上呢，就是绝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一定要知道以后在座的这个道友们的话呢，就是给别人要宣讲的时候呢，其实如果是你是医生的话，那你绝对是讲这个医学最好的；如果你是学物理的话呢，你绝对是这个讲物理最好的；你如果是讲什么这个电子系统的话，那么你绝对是就是讲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最有意义的。实际上呢，对这个人类对这个乃至一切众生呢，真正是有意义的话呢，这个所缘起是最有意义的。每一个人的相续当中，如果升起了缘起空性的这个智慧这是最珍贵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缘起空性的智慧呢，就是说到底呢，我们密宗当中也讲的这个密宗的境界，显宗里面讲的显宗的境界，其实一切万法的真相呢，就是缘起空性。那么谁能通达它呢？这就是通达这个缘起。所以呢，说者也好，就是真悟者也好，我们一定要就是知道这个缘起空性，就是对整个世间当中的这个价值和这个意义以前可能不知道 啊，就以前我们在座的人呢，包括我们这个佛教徒的话呢，啊，就今天就是这说是是，这个出离心很重要；明天说是菩提心很重要；后天说是人生难得很重要，一个比一个重要，就是到底是哪一个重要？其实这些都是在不同角度上是应该，就非常重要。但是整个这个我们人类啊，从获得这个解脱啊，就是一切众生要获得解脱的话呢，你缘起这个心空的道理啊，没有证到的话，那就是谁也就是不能解脱的。为什么宗喀巴大师三主要道论里面最后终结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菩提心和那个这个出离心的话，那就是也其实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必须要就是通达这个无二慧。要通达无二慧呢，就是要就是证悟这个缘起空性的真正的这个意。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面就是说啊，就是说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一切这个善说当中呢，就是最为第一。就这是我们讲那个中论的时候，也是就是大家都非常这个熟悉的。开头的时候也说说，不生也不灭，不长也不短，不异也不异，不来也不去，能说是以远三灭诸希论，什么我即树你佛，诸所众第一啊，诸所众第一，就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前面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原理四边八性，也就是说不生不灭，不长不短，不异不异，不来不去的，就是原理八个边。然后呢，在思素当中来讲是一切诸法都是因缘而产生的，然后这种因缘呢就是原理一切希论的。这样的道理是谁说的呢？就是这个佛陀说的。为什么说这个龙猛菩萨呢，就是他以恭敬的就是顶礼这个佛陀的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就是实践当中是可以说是第一所，就是没有这么一个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呢，就是以前谁也就是没有说过啊，就是没有这么这个说过啊，没有这么说过。因此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就是知道就是佛陀的这个伟大的这个之处就伟大之处。否则的话呢，就是大家都说是我们这个信仰佛，佛陀是很了不起，口头上这样讲，让心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就是这个产生一个他的不共之处的话呢，就逐渐就是很容易退失这种这个信心呢就所以呢，我们要想到，如果你是真正要就是见到就是实践当中的最深的法，一定要就是通达这个缘起法。如果你要给别人要讲一个最有意义的最有这个就帮助的这样的这个佛法要传讲的话，那就是要降速这个缘起。当然这个听说缘起空性的人当中呢，肯定有些是能接受的，有些是不能接受的这个是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有些呢他前世有这个对空性法门有因缘，对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有这个这种善根呢，这种人呢就是听了之后呢就是速速的这个欢喜就是然后这个所听说的这些道理的话，那就是完全都是可以这个一字不漏的接受就是接受就可以。但有些以前呢就是不断的扭转这个恶趣里面的这个众生呢，或者说是诽谤这个三宝的这种人呢，就是当你听起来的时候，不但不起信心，就反而呢就是有可能这个反感就有这种就是不喜欢的这种这个心态就是会产生的。不管是怎么样呢，实际上就是佛陀的这个教义当中就是它是最精华的最深深的这是秦用书里面呢就是也讲了，但是秦用书的这个教义呢就是以前那个牛从时候就是做翻译的那个里面就是比较好记一点，就是其他的有些教义呢就比较难懂，就是但是他讲那个缘起的这一部分的时候呢，什么这个于见第一也复所观缘起就于见第一，就是于是那个于秒的于，就是像那个见到第一的话，那就是佛所观缘起，应当勤修习最深无果事，是就是不是的是后面是，意思就是说呢，你要想见到第一的话，那就是佛陀都早就已经说了，就是这个观缘起法观缘起法所以呢，就是这个缘起法呢，就是应该尽情的去这个修习在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没有胜过他的了。就没有胜过他的，就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大家这个观修没有 啊，在座的很多人呢，就是已经学了中观四百论、中观这个根本慧论。中观四百根本慧论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是再三的这个强调，就是说过，说是这个缘起空性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这是，通过缘起空性呢，就是了知这个佛陀的这个不共之处。所以，我们对缘起空性没有就是升起定解的话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对这个佛陀啊，也不一定会是其真正的这个心性。就是所以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唯一的就是佛尊呢，就是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就是可以这个成立呢，他是真正的这个量事物啊，就是他是真正的这个量事物。他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无与伦比者，无与伦比者呢，就是因为他已经说了这个缘起空性的道理。我看那个这个般若顿论呢，就是般若顿论是那个轻辩论师，做的。然后这个轻辩论师呢，在唐代的时候好像有这个翻译，就是那个般若顿论师有翻译的。但是那个翻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分别命啊，就是他的名字就是称为是分别命，就是实际上是轻辩论师。这个般若顿论师也有一些说法呢，就是他不是那个轻辩论师做的，就是轻目论师造的，有各种说法。但我们藏地的这个达德门呢，就是一直认为是他是这个中观自续派，就是三大论师之一啊。他呢，就是为了驳斥这个户户的这个论点呢，就是开始造了这个般若顿，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月称论师为呢，就是揭示这个户户的这个观点呢，也一方面呢，就是驳斥这个轻辩论师的这个观点呢，就是造了这个如中论和明聚论，就是有这种说法。那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是也跟这个说这个缘起战呢，就是基本上是相通的，就是不异也，不异不长也不短，生命住世尊啊，就生命住世尊世上甘露法啊，就是最上甘露法，生命住世尊这个最上甘露法，就是有这么一句。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佛陀已经这个宣说了，就是不异不异和不长不断的这个法啊，就是这是就是实践当中的最唯一的这个佛陀所宣说的。他所宣说的这个法呢，其实能熄灭一切这个分别疾病的这种这个唯一的甘露啊，就是甘露法。这个甘露呢，就是让那个熄灭，就是百病，就是同样的。那么我们这个如果动到了这个缘起空性的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是交易的话呢，那么实践当中的种种的这些细论啊、分别啊、单着啊，全部都是通通的可以这个灭掉啊。为什么说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呢，就是都如实的洒脱，如实的自在，如实的这种快乐。而我们沉溺在三界的这种苦海当中的众生呢，每天的事就是如实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就是动到万法的这个真相，而这些大德们呢，就是已经就是动到了。因此，我们以后这个弘扬的过程当中呢，我想这样的这个缘起战呢，就是其实几天当中都是可以讲出来。我希望这次讲了之后呢，法师们呢以后呢就是应该就是到这个外面就是跟这个有些佛学院呐、或者是一些学校当中就是讲缘起战，就是时间就是可以在一个礼拜当中是可以这个讲完的，或者说是一些寺院和一些这个教徒当中呢，就是要应该就讲这个缘起法。这样的缘起法是有两个这个优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人们呢，就是对这个本师的这个空性法门，就或者说因缘法门呢，就是产生一种这个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对这个教法产生信心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宣说这个佛法的这个注释，就是对本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起这个不退转的这个信心。如果对佛和佛法就是起信心的话呢，其实我们就是度化了这个众生就度化了众生。因为他的相续当中有了真心的话呢，就是会渐渐呢就是产生真见，有了真见的话呢，就是一定会是去实修就是去思维和这个修持。这样以后呢，他逐渐就是趋入这个解脱之道就是解脱之道。因此我们现在世界上呢，很多都是处于一种迷信的这个状态。表面上看呢，就是他有智慧，他有一些这个理论的这种这个基础但实际上呢，就是自己认为是自己的分别量是对的。尤其是以前那个学过一些 事件的这个论点呢，事件的一些论点的话呢，就是很难以，就是跳过了啊，就很难以调整过了啊。就他们始终呢，就根深蒂固的认为呢，就自己的这种学说是就是非常这个正确的啊，就正确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这个想一想啊，这个缘起空性呢，就是如今对这个人类的真正的这个意义是什么样的啊？如果懂得了这样的这个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多少人呢，就是可以这个直接去往这个解脱之道就解脱之道。因为我们呢不需要就是暂时的一些这个利益来就是较劲劳者，因为如果暂时让他吃的穿的，当然我们做一些慈善的话，那就是暂时的一些这个利益也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不能就是放在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无明烦恼呢，就是一定要根除。他没有根除之前的话呢，暂时你再这么快乐呢，实际上呢你还是这个轮回的众生轮回的众生。因此呢，我们要就是对这个缘起空性的这种智慧应该呢就是逐渐逐渐的就是弘扬到就是各个地方去就是这样的这个弘扬的精神就是很重要的我非常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自相续当中，如果升起了一些真正的这个空心慧就是这个空心慧的时候呢，这种智慧呢，就是对有缘的众生面前就是要这个宣说宣说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这个违缘痛苦这些都是不应该就是贪着的其实历史上看的话呢，我们呢。就是以前呢，就是有非常多的高僧大德呢，就是真的为了这个佛法呢，就是而这个付出自己的一切。比如说像那个汉地的，像这个玄奘法师就是他们这个到这个印度去这个取经的这些精神的话呢，在我们后学者来讲呢，就是应该是个很大的辩才就是应该是个很大的这种顾虑还有这个阿底峡尊者的话呢，你看他的署名都是就是要建设了这么多年，但是他当时来到藏地，而且藏地的话呢，藏地当时的这个条件呢，就是比现在就是差的多少，就是大家应该清楚的。然后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最后都是没有这个悔过，就是也为了是什么呢？就是为了就是这些汉地的这个藏地的这个野蛮众生就野蛮众生。如果他当时的那个阿底峡尊者的他书信呢，就是到这个金竹论是哪里去？他金竹论是哪里去？不像我们现在就是坐车就是我们这里有个别的道友，就是从成都到这里就是坐车，就是路上这个修罗把我电的累得很我全身心的按摩，好舒服，好痛苦。其实那个这种这个这种我们不算什么这个苦行，真的有时候看呢。那么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传记一看，他出现到这个这个印度尼西亚就是去这个求法，就是金竹上是哪里，就是获得了菩提心的这种这个窍诀，然后呢就是来到了这个藏地，在藏地这样的这个气候，这样的这个生活条件，这样的野蛮的这个人当中呢，就是开始这个灌输这个菩提心的这种这个教法。后来的话呢，就是到这个现在就是基本上是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的时候，后弘期和前弘期这个之间呢，就是大概公元肯定是900多年，就是在那个时候吧，就具体忘了，应该在那个时候。但现在是已经这个将近900多年，但现在人们的这个相续当中呢，就是接受他的这个教授的人有多少？就是一方面是他自己确实有菩提心，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这个心，就是当时我们在藏地的话呢，也应该清楚，就是对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也有各种的这个说法就是皈依上师发心上师这些都是一种侮辱的这个预测。包括就是阿底峡尊者的上师的话呢，就是在藏地就是放猫牛就是没有什么度化众生，先生是已经这个离开了世间。其实他们并不是为了就是人民币，为了就是钱而来到藏地，为了就是名声而来到藏地，我相信绝对不会的。就是未来的这些野蛮这个众生也好，当时的这些野蛮众生呢，考虑到这样的一种菩提心的趋势下来的这个藏地的。那么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道友以后呢，就是在藏地这个求法，除了就是法以后的话，自相续我相信肯定会就是有多多少少的一些缘起空性的证悟。有了这样的这个证悟以后的话呢，我们身边还有多少的人就是四肢不悟的，就特别可怜的痛苦的这些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哪怕是利益一个众生的话呢，在我们有生之年当中，应该把这个如来的这样的这个神圣教法呢，要去这个弘扬，而且去弘扬的地方呢， 你不一定要，就是现在极个别人的，我也并不是针对是哪一个，但极个别人的话呢，就是一直是这个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就要选择一个条件就比较好的地方的话呢，就是去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有邪知邪见的，佛法的名声都没有的，像这样的这个城市和一些人群当中都是不愿意去的，就是有这种情况。其实不应该这样的，就是最黑暗的、最痛苦的、最这个佛教没有边际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去大量的这个弘扬就是大乘的这个缘起法和一些这个利益众生的菩提心方面的法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佛陀你的这个最这个殊胜的超胜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说缘起和这个证悟缘起啊，就是这是这个讲的是就是第四个问题啊，就是下面是应该是第三个课盘吧，就是我记得是第三个吧，就是第三个是唯有这个佛教呢就成为解脱者的军粮啊，就是这个唯有佛教就是成为解脱者的军粮分散啊，就是分散第一个是如来的一切经教呢，就是皆为得这个涅槃的方便法啊，就如来的一切经教就是都是就是为得这个涅槃的方便法。第二呢，就是因而呢就是引导那个戒术就是如来的这个一切教法。故而就或者是因而呢，就是应该戒术这个如来的这个一切教法。第三呢，就是作者因为就是以三种特法呢而对此这个生起欢喜心啊，就是作者呢因这个三种特法而对此生起欢喜心，分这么三个可判，其中第一个，也就是说如来的一切经教皆为得这个涅槃的方便法呢，就是有一个颂词来讲啊，就是有一个颂词来讲，你之所有诸教言皆有缘起而无辱，此也为您去涅槃，非成寂灭逆非有啊，就非成寂灭逆非有。那么这个教义呢，就是说字面上讲的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你所有的这个八万四千法门也好，身义和世俗包括的法门的这个教义呢，全部呢就是是以这个义这个缘起啊，就是缘起空性法和缘起法而这个入门的，而这个无辱的，而无辱的也就是说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众生呢，就是前出一切这个痛苦啊，获得这个解脱，去入这个涅槃呢，就全部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法门，没有一个不成这个寂灭的法，就是就是对这个不称为寂灭的，不称为熄灭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痛苦的这样的这个法门呢，你所说的这个教义当中呢，就是一个也是找不到的啊，就全部都是讲这个缘起空性。当然佛陀这个说的呢，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世俗法和这个身义法，八万这个四千法运呢，就是全部都可以这个包括的。那么这些呢，就是全部是讲的这个缘起，比如说我们像世俗法来讲的话呢，这个无因无果就是无因就是这个无果的，这是一种这个因缘在内缘气和外缘气，内缘气的话呢，就是依靠这个无明而产生，就是十二种这个缘气的，外缘气的话呢，就是根什么这个茎根中什么种子根茎这个树叶树果等等，就是一切这个外面的这个草木之木都是这个植物草木都是依靠这个缘起而产生的。然后从实受地来讲呢，一切所显现的这个如幻如梦的这些法就是全部只是没有一个不因缘产生的就是没有一个不因缘而产生的。而从生意角度讲呢，就是一切的这个显现的这些法呢，就是在生意当中是远离四边八性的，就是就全部都是这个空性的。以这样的道理来讲的话呢，那么就是佛陀呢，就是已经宣说了这个二谛，这二谛的话呢，全部都是让众生呢熄灭，就是痛苦的就心底清净的。这个对当前来讲呢，就是也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这个法门的话呢，就终身的苦就很难以就是斩断的所以在这个佛子合集经里面也讲过就是佛陀在佛子合集经里面也说了，说是这个诸佛这个出现于世间什么言所寂静解脱法就是诸佛出现于世间，言所寂静这个解脱法就言所执着了道无有意，永除轮回这个生死海 啊，就永处轮回生死海。那么佛陀呢，就是出现于这个事件当中呢，给大家已经宣说了这个极尽解脱的法门啊，就极尽解脱的法门，就这个是极尽的法门呢，就是一定要知道。那么作为智者的话呢，就是对此没有任何的这个怀疑，他也知道啊，所有的智者们呢，知道是所有的这些法门呢，全部让众生呢，就是永远的是就是出离轮回的，出离这个生死苦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法门，就是应该作为智者的话呢，就是全部会懂到就是这种道理。那么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实践的这个人呢、啊，实践的人呢，就是可能也不一定就是懂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一定要啊想到，就是佛陀所宣说的这些法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不寂静的。什么叫不寂静呢？就是伤害众生的。啊，就伤害众生的，在佛陀的这个法语里面呢，啊，的确也是找不到的。我们其他前两天我给讲了吧，就是实践的一些科学家的话呢，在一段时间当中就是轰动于世，就是就绝对是啊，这个人是指非常了不起的啊，就是科学的任何一个，但实际上呢，就每一个人就是对就是有了这个很大的这个不同程度的这个损害啊，就损害我们现在。用的是任何一个电器也好，仪器也好，什么样的东西，就是只要是应用的话呢，其实直接间接呢，就是对人类是这个有害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用的什么这个汽车啊，还有这个手机啊，啊，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用的一些各种这个包装的这个食品啊，这些都是很多这个科学家呢，就是首先是他通过他的智慧来就是进行这个研究啊。现在我们用的手机，我记得当时那个大概听说是在4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刚刚开始这个就是准备这个研究啊，就是这个手机的话呢。当时是应该是就是摩托罗拉刚刚这个研制40年代，但是没有这个真正这个试验出来。大概是这个七八十年代吧，就是80年代的时候，就是他们研制出所谓的这个大哥大，就是特别重的，就是特别有钱的人呢，就是就可以拉的这个出来。然后到了这个90年代啊，就是到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在全世界全球通。但是这些呢，就是直接间接对人的这个耳根啊，就是整个这个身体呢，就是直接和间接是有这个损害的啊，就损害性非常。而且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的疾病也是来自于就是这些，就没有一个不损害的，就是。那么食品也是这样的，当然更比较严重的，人们就是普遍认为的这个像武器啊，就这些都是不用说了。啊，我前一段时间就讲了这个原子弹的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这个武器的话呢，就是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个生物武器的话呢，就是以前那个。当时也是一般生物武器的是全部是就是就用的这个细菌啊，就是病毒啊就是这些吧，就是这些当时那个就是我记得在那个吧，就是1940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这个我们陕汉地的这个杭州啊、宁波啊，就是这些地方都是用这个日本就是当时用了很多的就是也死了就是许许多多的人，就是出现一种这个素疫，就是一种这个疾病，就是传染病，就是自然而然就是就死了，就是许许多多。刚开始的时候在欧洲这边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这个死亡的2000多人，就是有这种这个说法的。然后这个像化学武器的话呢，就是全部是有些是这个气体啊，就是也是这个研制出来的这个一些气体，就这些的话呢，就是以前也是应该是1900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八国联军就是大北京这个义和这个团啊，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也是这个使用过，就是后来就是这个一次大战和二次战争的时候呢，就是都使用。其实化学的话呢，就是全部给大家就是用一种这个气体，就是以化学物啊，就是入于这个人的这个身体当中。但现在各个国家的话呢，就是都表面上说是要制止这些武器啊，制止这些武器。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每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强大的国家，把这个三大武器都是已经准备的，就是好好的，就是稍微有点一个人的这个心就是不对的时候呢，就是他马上这个动用的时候呢，整个地球都是可以毁坏的，就是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人们呢，就是认为是啊，这个科学如何好，就是很多人都是对科学很有信心的，但科学有信心的话呢，你知道是它的这个背后还隐藏着什么样的这个阴谋，什么样的对人类的这个危害性呢？包括就是很多就是当时的这个创造者科学家，他呢最后都是特别这个后悔啊 啊，就特别后悔，要求让人们呢就是不要试用，但是也没办法，就他织完了以后呢，不得不这个试用。所以我们应该就是有时候就不同层面来就是了解一下，就是看看就是在世界上呢有这么多的这个聪明的人已经这个出现过千千万万的，但是所有的血液所呢就是有些是已经就是不存在了。啊，就不存在了。有些呢，已经这个存在了啊，已经这个存在。那存在的话呢，就是看看，就是对比一下。佛陀就是从开始到现在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教言当中的话呢，有没有就是直接或者是间接就是伤害人们的这个身体和心灵的啊？就是有没有？然后自己和间接呢，就是让我们就是屈辱这个啊，就是涅槃啊，就我们来世的这个屈辱涅槃，获得了佛果，获得了菩萨果。对暂时来讲呢，就是真的。很遥远的，就是我们一般人可能说的说不通，就是，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就是佛教的这些空性观、佛教的离他观，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凡夫人也可以接受。当你接受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遇到的很多知识分子的话呢，他们都觉得是我没有学佛之前的话，我完全是一个疯子。就是他们很多人给我这样讲的，他是这个心里话，就不是什么就表面上，就是或者说是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疯子，就然后呢，现在就是自称为是疯子，肯定不是的。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也可能是这样认为的啊。我以前根本不懂因果的时候，不懂佛教的空性观的时候，对感情、对地位、对他人是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啊？对什么样的这种。这个方法来就是开始这个针对别人，就是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特别像啊，就是在实际上的人们的话呢，真的有了这个佛教这么这个妙法，就如果弘扬于各个这个国家，就很多人就是乃至一些国家总统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多么化，比如说佛陀也是在当时这个像那个国家就怎么样这个护持这个这个国家的时候呢，就是利用这个方便方法。摩诃仁波切在那个军规教义里面也是大多数的应用这个金光明经啊，还有那个就是什么方便经啊，就是有几个这个三个经典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全部就是用寄送的方式来就是讲呢。就所以说这些都是对整个国家和人类来讲呢，就是确实佛教的这个世俗的这些大悲观和空性观呢，就是对人类是非常这个有用的。我们暂时不说什么，就是端出这个煎火啊，就是煎到的时候端出哪些这个种子和烦恼，然后修道的时候是端出哪些这个所执障啊，就这些是对一般的世界人来讲是他不懂啊，就是他叫做这个所执障的话，那什么叫所执障？所执障。那天有个这个北京大学的人，这是我们私下沟通，我给他讲那个，他自己问是问得出来。然后我给他讲的时候，虽然是个很聪明的大学生，但是呢，给他讲。所执障的就道理就是定义啊，就是作用啊，就讲了半天，但是他反正翻译不过来。就是后来就是我给他说是他说什么不懂，我说不懂就是所执障，就后来就下面就是讲那个第二个第二个是那个就是什么刚才讲的是就是因而引导那个接触啊，就佛教之法啊，就是讲这样的。怎么讲的？七载尼者自次神教遗经传者世耳旁彼等普取寂灭故，谁不尽属逆正法啊？就谁不尽属逆正法？他这里就是说这个非常这个细啊就是你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的这个圣教，你的这个圣教呢，就是不管是就是哪方面的这个教义啊，只要一进就是任何一个众生的耳旁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呢种下了这个三个，断出了这个邪见，逐渐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屈辱啊，就是寂灭，就是涅槃的果位。所以这样的这种这个获得寂灭、获得快乐的话呢，谁不愿意就是接受呢？就是我们终身都是需要就是快乐，快乐始终只是得不到的，哪里有快乐的话呢，那么就是谁不愿意接受就是终身就是从就是来到这个世界一直到这个入灭之间的话呢，就是需求快乐就每天都是忙忙碌碌，就是奔波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快乐。
如果我们真正是通达了这个佛教里面的一些教义的话，那就是一定会是得到这个真实的这种这个快乐。就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不胜这个欢喜啊，就不胜欢喜心。我说那个150佛展呢，就是150佛展的话呢，这个松子忘了，就是但大概的这个意思的话呢，就是说就闻思就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升起欢喜心啊，刚开始的时候升起欢喜心，然后逐渐呢，就是这个会死闻死，就是然后端出就是贪嗔痴的这种烦恼啊，就是当时是这个里面就是这样讲。其实这个呢，是我们藏文当中也是有经常那个张家国师都是在用，就是所以韩文里面呢，就是已经这个翻译呢是已经翻译的。因此，我希望我们分别的时候应该答应一下，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它是有148个宋词，就是好像说是150个宋词，就是里面就主要就是讲这个佛陀的这个功德，就是讲的。讲得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读了以后呢，就是产生一种欢喜心。然后你不断问死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这些烦恼呢，就是会这个灭除。然后这个快乐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快乐。快乐当中呢，有初时间的这个快乐，比如说一些真我的话呢，就是我们无可言说的一种这个快乐。这是大乘就是很多道歌里面呢，就是经常也称为是大乐啊，就称为是大乐。而实践当中的话呢，我们对这个事物的这个执着减少了啊，就事物的执着减少了。然后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的这个本体已经认识了。在这个时候呢，众生的心呢，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有一种放松之感，就像一个监狱里面的人呢，就是已经出来了。出来了以后的话呢，虽然他没有什么这个过多的这个待遇的话，但是总的来讲呢，就好像有一种自由或者是放松，很这个开心的这种感觉，就是。那么我们也是得到了这个空性法门，利益众生的这个法门呢。那这样之后的话呢，就是心态就是确实是很平静的。啊，比如说你以前没有听过大乘佛法的时候呢，你绝对是所有的众生都是你的这种这个怨恨的敌人，就是这么感觉的。然后呢，如果你听了大乘佛法以后的话呢，所有的众生对你甚至这个害你的话呢，这也是对你一个修行的助缘的话呢，那哪里有就是不是很快乐的？我看以前一个国外的一个大的，就是他就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不一定全部讲得出来，但是。他说有一个老太太，她有两个女的，就有两个女儿，就是一个是，卖那个豆腐的，一个是卖雨伞的，就是然后呢，她天天都在哭着，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下雨的时候呢，就是她就特别伤心，就是可能那个豆腐卖不出去，就是烂了，就是可能是这样吧，就然后一直这个哭的，然后那个天气好的时候呢，由她特别伤心，就是哭，就是害怕那个另外一个女儿呢，就是这个雨啊，就是雨伞呢，就是卖不出去，就是他听见过。后来有一个法师呢，就是给他说，就是你应该就是稍微换个角度的话，你应该天天笑，就所以当时人们都是给他称为是哭婆，就是就天天的哭啊，就是老太太天天哭。然后后来就是那个法师呢给他讲，你应该换个角度不好，就是你这个下雨的时候呢，你应该天天笑啊，就是笑女儿，就是今天买雨伞生意肯定很好，就是你应该高兴的笑。然后就是下雨的时候呢，不是那个天气好的时候，是不是豆腐啊？什么？是豆腐？啊？不行啊。扇子啊？好像不是，说的面条。后来他就换了一个教导，就是他觉得也是对的，就是两个都可以有不同的这个层面来就是认识。然后呢，就是他就从此之后呢，就是天天的笑，就很开心的天天笑。之后的话呢，就人们都就称他为这个什么这个笑破是吧？就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也是对的。我们以前没有学过大乘的时候呢，就所有的人都是，就是我的周围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种对我来讲是一种敌人了，就全是坏人，就特别恨。而且呢，我。说见所谓的法呢，就是全部都是一种修行的这个违愿，就是让我学了大乘佛法以后，学了空性法门以后的话呢，甚至自己身比呢，甚自己别人就是侮辱你啊，欺负你啊，就我怎么样的话呢，就全部都是成了一种修行的这个顺缘，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这样就通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就是开放。啊，就是稍微心有点开放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这个接受。如果心没有开放的时候呢，就是什么都就变成了痛苦的这个因。这是心的一种执着的方法不同。 经庄论里面讲是，这个终身和佛呢，就是其实是一种觉和不觉的差别，也在这里。我们对任何法的这个，也是指着的方式不同而已。因此，佛陀你的这个教言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听到二面呢，就是也是对众生来讲是这个解脱的这个因。正法莲初经里面也讲了，说是听法功德出生死中，什么最为第一啊，就是听法功德诸，就是出生死。 当中呢，就是最为第一，就是听法听了这个法的话呢，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就是处理生死轮回的话呢，应该最好的一种这个方法啊。我的就就这种感觉，不知道你们有，哪怕是一天听一堂课的话，那其他什么没有做的话啊，绝对是今天有意义的。或者我讲一堂课的话呢，就啊，其他什么没有做成啊，绝对还是今天是有意义的。凡是中小啊，这个善根就是很不错的，有这种感觉。今天也没有听法，也没有讲课，就是什么都没有做的话呢，就心里面就是绝对是空荡荡的，而且今天没有做什么有真正的意义，所以。 我那天在那个北京呢，就是也引用一个校正，就是啊，就是说华严经的，就是说是如来众现出，出现于世间啊，什么啊，这个为开净慧呀，宁得用安乐啊，就是为开净慧呀，宁得众安乐用安乐，就是那么如来这个出现于世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为呢，就是这些无明的众生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开启这个慧眼啊，让他们开启慧眼以后的话呢。 这些众生呢，就是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快乐，一天两天的快乐，就是其实是，不快乐的啊。就我们现在就穿个衣服啊，吃个那个好的东西啊，就是吃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就是然后一会儿呢，就是也许也不消化，就是所以有些人这个请客就是就非常这个开心，花了很多钱，就是让别人好好的这个吃一顿，就是结果呢，就是别人都是不但不快乐，就是好几天当中这个生病了，就是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些都不一定快乐的。 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就是打开，让我们的这个慧眼就是启开。这样以后的话呢，见到事物的真相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是烦恼，什么都不是痛苦的因。这就是真正的这种啊，这个智慧啊，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智慧，就是所以说呢，啊，我们要应该就是懂得了啊，这个佛陀的这个机密法门是在这个世间当中是最这个殊胜的啊，就是只要众生喜欢快乐的话呢，为什么是不求你的正法，不求你的正法的人真是愚痴者，可以这么说。 那么第三个啊，就是下面讲的是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作者因为就是以这个三种特法的原因呢，对这个此法呢就是产生信心，产生欢喜心吧。折服一切供给者，上下前和无相违，能持有情智二理，此叫令我增欢喜，啊，增欢喜。 那么这个说啊，就是作者宗喀巴大师呢，就是其实对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身教啊，就是教法呢，就是升起极大的这种欢喜心和恭敬心。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原因有这个三种。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就是佛陀你的这种这个教啊，这种真理啊，其实呢就是能这个折服啊，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个外道。 啊，僧人外道、苏论外道、孙子外道，当就是所有的这些外道呢，就是与你这个你和你的这个教徒进行辩论的过程当中呢，谁也就是不可能就是这个胜过你啊，全部都是以你这个负人了，以你的这个真理来以宣说的时候呢，就像狮子吼面前呢，就是其他的这个群俗啊，就自然而然这个空话套住一样的，就是所以呢啊，就任何一个攻击者呢，就是对没办法就是折破你的就是观点就是。 这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的，将来也是这样的。所以佛陀的这个教理的话呢，谁也没有让这个破斥啊，就这是欢喜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啊，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有些人是欢喜的话呢，无缘无故，你为什么是对他这个那么喜欢呢，那么高兴呢？ 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但是我对他很深信心的，深深欢喜心的，不说了，不说了。啊。 宗喀巴大师不是这样的，他还是有原因说的，就是第一个原因是这个啊，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佛陀的这些经教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个上下和这个内部的自相矛盾啊，就是前后这个矛盾的也没有，上下矛盾的也没有，错乱的也没有啊，就整个啊，就是从这个就是这个有些说是49年就是说法，不管怎么样的，众生不同的面前呢，就是都悬索了，就是这个84000法门，包括这个虚部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法门呢，如果有智慧的人去解释的话呢，当然里面有一些了义和不了义的，但是呢，实际上是针对不同的这个众生而选，所说的全部都是对众生用力的，根本不会有需要就是经过这个历史啊，或者是过了多少年以后完全淘汰的。现在这句话根本不用的，有没有？没有啊。我们第一转法论里面就是讲的是四法印开始就是讲的，第三转法论里面就是讲的这个如来藏，最后呢就是讲的是那个就是佛的这个无常的这个虚波啊。这么多的这个法部当中的话呢，现在根本不需要，因为时间已经过旧了，就是过期了，就是就不需要的，没有的，就上下矛盾前后错乱的根本是没有的，这是第二个原因啊，就是这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的话呢，就是而且这种这个法要虽然是很有智慧的，但是如果对众生没有利益的话，倒是就是我们不值得接受，但是对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话呢，暂时和究竟呢，就是得这个利益的，或者说是时间和处时间法方面呢，也有这个利益的，或者呢，就是说就是自己和他人啊，就是自己和他人，让这个所有的众生的话，这样你去有信心、有缘分去接受的话呢，都不可能是不得这个利益的。正因为这样的话呢，就是宗大师啊，就是对这个佛陀的教法呢，就是升起极大的这个欢喜心。我们也是应该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发现的这种创始者的这种这个智慧，但是呢，宗喀巴大师这样说了以后呢，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应该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呢，就是谁也没办法就是替代的，好像在这个杂含经里面讲的吧，第23卷里面就是说的什么这个如大海之水，牛脊不可用啊，就是牛脊所不可用，牛脊所不用。如大海里面的水呢，就是在牛的这个脚印里面呢，就是不可能这个容纳的。如是佛之海，愚人不可测啊，就是不能测。就是如是佛之海，就是愚人是其他人，就是一般的人呢，就是不能就是受测的意思。真的是这样的，就是佛陀的这个如大海般的智慧的话呢，我们就是一点一滴的字也不可能就是与他这个衡量的。我们世间人呢，就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广大无比的智慧就根本。就是无法就是对他的这个衡量的，尤其是他呢就是对这个重视呢有着这个背信，就是当然这个科学家和一些这个智者的话呢，就是在这个外道也是有，其他的这个实践人当中也是有，智慧方面就是比较不错的也有，但是背信方面呢，就是像佛陀一样的是没有的，应该是也是华严经里面讲的吧，就是说是什么独陀住群圣，随损气行之啊，就独陀住这个群圣，就是群是那个群众的群，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随损气行之，玄常无穷尽，唯识佛境界啊，就是玄常无穷尽，唯识佛境界，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话呢，就是其实能度化，就是度脱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群僧，而且呢，就是随顺他们，就是让这个宣扬就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法门呢、啊。这个是只有佛的这个境界，就是别的众生的话，那就是谁的没有办法的谁的没有办法的。所以，真的有时候呢，我们看了一些这个外道啊，就是看了一些现在的一些智者们的这个学说的时候呢，对于佛陀越来越这个起信心。马斯达讲解中那个了，知道。Рнавсамба, тэрта тэртарам гунчу ла дак една тапарчир. Мартаг чанжи жонуна чирта чирта рнавсамба, тэрта тэртарам гунчу ла дак една тапарчир. Сусэнчан нимен чужа, дагай чэмэн ига чисун а. Чужа сусэнчан, у хаосян мэйу фан ишуа. 就这个大概的意思是，我对这个外道的这个论点呢，就是越来越去分析和思维的话呢，就是护主本师你的这个对护主本师你呢，就是越来越就是就是产生信心啊，就是。 tambo nga tang chyo ni mi war tu chyo chi tso ni san tama chyo ni zo san ji dan chyo la dag shi gan sar yi chen zhu ba gan la jiu shi yin ge ji de you zhe me yi ge jiao zhen jiu shi yi zi shi shenme ne jiu shi zui cu ni he wo xiang tong zong jian ni yi ji er zi zui he ni yi chen fu guo ru jin wo xiang ni di ni 知道吧 就是这个陈九之 我就字面大概翻译的吧 就应该是不错吧 就是他在这个 那个朱巴甘老师朱巴嘎吉派的最大的一个 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陈九之 他到那个拉萨九我的佛像面前呢 就是他就这样一边说一边 就是定你 他的意思是 最开始呢 就是佛陀你和我是这个相同的 就是一样的 然后中间的话呢 你因为很精进 你积累了二资粮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你已经这个成佛了 现在呢 我只有向你定你 那天有一个同学就是他也给我基本上这样说的吧，以前是我们都是同学的，现在你已经出家了，我今天供养10块钱说的。所以佛陀呢就是。 是这个无数界当中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就是众生啊，就是舍弃了，就是这种这个生命啊，舍弃了一切。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是我们智的，就是恭敬智的供养。为什么呢？他已经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了啊，就是开启就是这样的这个缘起法门，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过失，就是已经获得功德了。所以我们像这个佛陀。 这个皈依也好，定力也好，祈祷也好，这些都是这个运用。对我们来讲呢，就真的是觉得得利的。比如说一个人呢，就刚开始是你们两个是真的是这个同等的，但后来就是他发财了，后来就是这个同学也好，就是这个什么的话呢，就是你这个求他，就是经常以前是我们是一样的，但现在我求你就是求这个佛法也好，求财富也好，求民生的，我们实际上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啊，就这个成了身为书记了，我的同学就是。 然后就开始同学呢就经常照他，就是也有这样的情况。时间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别人是真的有这种经界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个真理上呢，就是供养他、皈依他，也是有这个必要的。就是刚才我介绍的那本书啊，《一百五十佛长》里面呢也讲过，怎么讲的呢？就是说是于无量一界勇猛啊，精菩提啊，就是勇猛庆菩提，就是精去菩提。于彼甚深众生，甚丘妙法啊，就于彼甚深众生。 啊，上圣丘妙法，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无量无边的这个无数的这个界当中啊，无量无边的无数的界当中呢，就是为了就是去的这个驱逐这个菩提呢，就是勇猛的去这个精进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无数次啊，就是在生生死死当中，无数次呢，失去了自己最丧失了失去了就是自己最宝贵的这个身体和生命。 啊，就身体和生命，所以呢，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正法啊。有时候我们，真的这个为了正法呢，就是稍微有点这个苦心呢，就这些是我觉得是非常这个有必要的啊。有各位的话呢，啊，就是听一堂课呢，就是哪怕是你这个啊，就是怎么样这个辛苦也是值得的啊。就现在的是应该就是我都有时候这样想的啊。我们这个比如说。 佛法的一堂课的这个价值的话，那就是大学里面的就是多少堂课啊？就是应该如果像七九街头这来讲的话呢，啊，像实践上有很多这个出名的，什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什么这个剑桥大学、清华大学，但是这些大学里面真正就是给。 给别人就是带来的什么，我们并不是说是他们从这个时间上面不好，不是这样的。时间上面确实是，像那个美国耶鲁大学的话呢，我那天看一个介绍，就是有多少个中统就是在那里面就是培养出来的啊，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就然后一看到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学校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前一段时间我去了一个那个小小的我们那个。 家乡的一个中学就是他这个建校呢，就是已经15周年了啊，就是15周年。但是里面就是培养的呢，就是有700多个年轻的那个就是孩子，就是已经毕业出来了。就然后也大多数的人已经找到工作，就是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没有就是找到工作。但是总的来讲是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在这个700多个学生呢，就是740多个学生吧。我先短短。 短的一个十五年当中呢，而且刚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十二个人，就是刚开始只有四十二个人，就是九五年的时候开始的，是这样的。所以在一个学校里面，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是确实也培养这个一些，就是这个是我们也承认，就是这个功德和这个知识，但是从真正的生死解脱也好，或者熄灭我们的一些这个众生的烦恼和痛苦，在这样的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些学生也好，这些老师也好，在学校里面所学的这个内容的价值是什么样的？但一般现在我们一个大学里面呢，就是就听那个四年的话呢，就是要上四年的这个课的话呢，就是学费是要交多少的？一般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个缘起空性的这个价值，跟那个实践的大学里面就是所得到的这个什么样的？所以我们都并不是说是这个价钱呢，就是是怎么样的，但我们要知道是这个重要性。我们为了这个佛法，就是这个苦行呢，就是还是很值得这个需要的。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是为了就证的这样的妙法，就是怎么样这个苦行的。我们也是相续当中真正是为了得到这样的这个佛法的话呢，不要这个害怕一点点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人与人之间的稍微有点矛盾的话呢，哦不行，我听课的音乐没有啦，就是我马上要就是收拾行李就走啦，就是拜拜喽，就这样我觉得没有必要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事情对这个涉及大的这个一些重要的生死解脱的问题啊，就是应该是这个就是大家要这个看到重大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动到一个缘起空性的真理的话呢，这是在任何学问的时候，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你们可能每个人的这种价值观不一定是相同的。比如说，我已经通达了这个缘起空性的这种真理的话呢，那么实际上是再没有什么超过他的一个学问了。就刚才在那边讲的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求法的人呢，就是也应该要知道，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怎么苦行的，高僧大德们是通过什么样的这个苦行而带来的，就自己的这个境界。现在我们在座的人呢，就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就是得到这种这个空性的境界。得到以后的话呢，我们就是自己啊，一方面呢，就是祈祷上师三宝，就是永远呢，就是在相续当中，就是这种境界是不退，境界不退失。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身边还有就根本连这样的一种佛号都没有听到的众生是非常多的，所以为了自己或者是间接就是怎样就是度化他们，怎样呢就是帮助他们，就是这也是作为大乘佛子的话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些空性智慧有了一合的话，自然而然就是对众生就是产生这个悲心的就像莲花禅大师所说的那样，就是身体这个空性的就是间接的同时呢，就是对众生是自然而然生悲心的，这是一种这个规律就这是一种规律。所以呢就有了空性间接的时候呢，就是尽量就传授给有缘的众生，色素多多的众生多多益善好，讲到这里。